婚礼之后，
爱情的下半场，
爱情的下半场变幻莫测，
充满挑战。
也许
结婚
后
发现枕边人，竟然和你有着
天壤之别的性格。
原来
性格不合真的会有问题，
哎，
到时再说吧。
婚姻充满了不可思议的惊叹和风险，难以理解的神秘和惊奇，独特的喜悦和哀伤。
婚姻生活，此一时风平浪静，彼一时怒涛万丈。
幸福的婚
姻
不是没有冲突的，
而是
有
能
力
解
决
冲
突。
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
二人
劳
碌
同
得
美好的果效。
夫妻
是一
起
承受
生命之
恩
的，
爱到永远。
朋友们您好，我是肖佳丽，在这儿为您主持婚礼之后节目。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里边呢会继续的跟大家谈到，在圣经中呢有一些爱的方法。那么我们上一次呢跟小燕在节目中呢跟大家谈到了五种方法，那今天呢仍然有小燕在这儿跟我们继续的谈这十种方法的这个切实的行动啊。小燕你好。
您好，大家好。
那我们说到这个圣经里的十种爱的方法呢，上一次节目里边呢我们说到了，就是第一，倾听不打断；第二，说话不指控；第三，给予不保留，就是不要计较。
嗯。
第四呢，就是回答，不要争执啊，要和和气气的，要以和为贵。第五呢，就是说为你的配偶祷告，持久的祷告也是一个爱的方式啊。
嗯。
好了，今天我们再谈余下的一些个方式了，好不好？
好。
这里说到呢，就是夫妻之间要切实的分享，而不要假装。那么我们说了，这个是圣经里面教导我们爱的方法啊。那有没有经文可以支持我们的这个分享不假装这个观点呢？
嗯，一个很有代表性的经文，在以弗所书4:15，就是唯用爱心说诚实话，凡事长进，连于元首基督。
嗯，
就是我们是以爱心来说诚实话。嗯，有的时候大家描述一件事情，虽然它是一个事实，可是有时候心里边的出发点呢，可能是想指责对方的过犯，或者想说某个人的这个想揭他的短。而不是呢出于爱心来说这些话的，这样子的话呢，其实呢不是一种这个建立婚姻，这个是要使婚姻更加美好的一个方式，变成是一个拆毁的动作了。
是，我们看看啊，说诚实话这个是一个行动，是一个怎么说呢，是在一个效果了，说诚实话。但是呢后边呢是有一个意念的，这个说诚实话是凭着爱心说诚实话，是不是
出发点
是凭着爱心，是一个心理的状态，一个心理的状态带动一个行动，是吧？
对。
那好了，你说的诚实话如何让对方能够了解到是出于爱心呢，而不是要去指责他，去拆毁他的这个形象和他的自信呢，这个就需要有些技巧，有些方法了，是吧？
所以呢他这里面说，你要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是凡事长进，连于基督，就是说把我们和基督连接在一起，你说的这个话是要建造他的，使他有长进的，使他可以与基督更相连的，而不是呢把他指责推到这个离基督更远的地方。
是的，你看哈，在这个圣经加拉太书五章24节到25节呢，这里也说，凡属基督耶稣的人是已经把肉体连肉体的邪情私欲同钉在十字架上，我们若是靠圣灵得生，就当靠圣灵行事。我觉得呢，这个是说什么，连于元首基督的时候，我们是属于基督的。
嗯，
那么我们的行为，我们的一些个啊表现，就不再属于这个属世界上的邪情私欲了。
嗯，
是吧？
不是出于我们自己，
是
嗯，
而是靠着圣灵来行事。啊，
应该是让这些话呢，就是都是上帝所喜悦的。
对，
就是我们说出来，如果是耶稣在这儿，他会不会说？
嗯
嗯，如果耶稣在这儿，他一定，你已经判断说他一定不会说出这样的话的话呢，哎，你可要谨慎了，管住嘴，不要说出来了。
对，
嗯，
还有呢，我们这里说的是凭这个爱心说诚实的话，对不对？
嗯，
那我就想到了，其实夫妻之间呢，有的时候呢，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出现的，就是发现了配偶啊，有一些不好的习惯，不良的习惯，
嗯，
像抽烟呐，喝酒啊，或者是赌钱呢，
或者是玩游戏玩的没有节制，啊，
对，
嗯，
还有这个上网上瘾呐，啊，对不对？网络上瘾呢，
嗯，
那好了，不能够假装，不能够当这些事情没有发生，我们要提出来，希望他可以改，是不是？
嗯，
那提出来，愿意提出来的这个过程呢，其实也是需要一些勇气的。
嗯，
有的时候你提出来说了诚实的话的时候，虽然是凭着爱心，可是呢，有的时候会让夫妻两个人之间呢，会有一些个，
他可能会忌讳对方的反应。
对，所以在这个时候呢，我就在想，啊，怎么样让对方能够知道你仍然爱他，但是呢，你希望他改这个不好的习惯，
嗯，
不好的行为，这个是需要一些技巧的，
嗯，要花点心思想一想，
花点心思，
嗯，
是的，而且呢，也要要体现到哈，让对方体现到那个婚姻是让两个人成为一体的，二人成为一体。你抽烟，你喝酒，你在
伤害自己的身体，
伤害自己身体的时候，
嗯，
其实受害者我也是首当其冲的，
嗯，
对不对？要有这样子的一种啊，两个人共同的去对抗这种坏习惯，而不是说你站在一个高姿态上面指责他，
嗯，
你看你就是这么软弱，你就是没有办法脱瘾，对不对？
嗯，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是没有
帮不了他的。嗯，
对，帮不了他。我们就是说到在这些个
因为人在被指责的时候，往往第一反应是自卫。
对，然后我们就看到呢，这个不要假装没有发生，不要假装好像
不重要，
不重要，要指出来，但是呢要是凭爱心，而且呢这个方式方法呢要非常的有技巧，
嗯，要慎重，
是吧？那好，我们看看下一条呢，是说到在婚姻里面呢有一种爱的交流使用的方式，就是说享受而不抱怨。
嗯，
这里
在腓立比书2章14节就说，凡所行的都不要发怨言起争论，就是你要么不要做，
嗯，
你既然决定这样做了，你不要在心里边一肚子的埋怨，
嗯
嗯，就去享受着做的过程，把它做好就是了。
是的，我看呢哈，很多家里面呢，常常因为教育孩子这方面呢，夫妻两个人呢会抱怨。你抱怨我没有用时间来陪孩子，我抱怨你呢，就是
方法不对，
方法不对。那怎么样在这个很实际的问题上面呢，我们可以不抱怨，而把教育孩子的这个过程呢，成为一个两个人合成一股绳，一起进步的这种学习的过程。我相信学习的过程里边，你有成就的话，
嗯，
你有这个进步的话，你就会很享受你们之间一起合作的这种。
对， 其实谁都不是事先上了父母学校才去有孩子的，很多做法呀其实都是摸索出来呀。 因为就算有书啊，有各种育儿的这些建议呀，但是毕竟你家的孩子和你夫妻俩的个性，这个还是要靠你们自己去摸索出来，人家的经验可能那个个性还不一样，
对
吧？所以呢其实两个人彼此在对待同一件事情的时候呢，不要拆台，不要互相拆台，
不要拖后腿，
对，
是不是？
你要支持对方，可能他在此刻做的不太合适，那么不要当着孩子的面去指责对方的不是，大家合作一下啊，这件事情过了，咱们夫妻俩人商量好，如果下次遇到这个事情，该怎么做？就不要这个当面的指责、阻止这个对方对孩子的教导方式。这样子的话呢，孩子很惊的，他会感觉到哇，你们父母之间啊，原来不和啊，他钻空子，然后就造成了夫妻俩之间，因为一方面会觉得这个。哎呀，你当面我管教孩子的时候，你当面指责我，你不就是说我的面子放在哪里去？那个小孩子他也会觉得其中一方是受指责那方，那他的话以后我不听了或者怎么样？所以呢，这是夫妻之间要互相支持，彼此合作。
是的，所以这里就是说，这种合作其实也可以变成一个享受的过程，是不是？因为两个人会互相的影响，互相的激励，是不是？所以我们呢就把它说成享受两个人一起合作的过程，而不抱怨，是吧？
对。
好，我们看看还有下一条哦，是说到相信而不动摇。那我们看看经文怎么说。
这一节经文呢是在哥林多前书的3:17。他讲到，若有人毁坏上帝的殿，上帝必要毁坏那人，因为上帝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是这里面是指在信主的这些人呢，你们应该在上帝里面有信心，你们的这个对上帝的这个信任呢，信心呢是不要动摇的，因为呢上帝会帮助你。那么其实呢，这里面就讲到是我们其实应该站在上帝那里，不要动摇。
对，
而不是说上帝站在我们这里，所以我们不动摇。
所以我看到的就是说，这也是一种基督徒的经验，是不是？
对，
因为基督徒的经验不是一下子一天形成的，可能是在过往的日子里面点点滴滴，神和你的关系，是不是你和神之间的这种互动，你的祷告，上帝垂听，或者是让你等待，你这种的基督徒的经验，让你会知道你确信的是哪一位。
对，而且在我们的这个信里面呢，我们信任上帝，相信他，那么我们在我们的信里边呢，这个上帝呢会帮助我们调整我们的想法和做法，很多我们自己不明白的事儿，有些做的不妥当的事情，自己呢看不出来、看不清楚的时候呢，当我们信任上帝的时候，我们祷告当中感觉到上帝给我们一些不可能出于自己的这种想法，那你要相信这上帝给你的教导呢，有他的道理的，所以呢，我们信赖上帝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会比较的稳妥。
是的，而且呢，我在这个提摩太后书1:7这个经文里面呢，他也告诉我们，他说，因为上帝所赐给我们的不是胆怯的心，乃是刚强仁爱谨守的心。是不是？我觉得这个就是让我们可以很坚固的信靠上帝，信赖上帝，然后它可以结出一个果子，这种信靠信赖会结出一个果子，它一个果子呢就是在你的配偶的身上呢，你也会信任他，也不会轻易的动摇，
而且建立一个幸福的家庭，
是不是？
因为我们对上帝的这个信任呢，上帝是要赐福我们的这个婚姻的，是要祝福我们的婚姻的，那么呢我们信赖上帝的时候，我们会从上帝那里得着智慧来处理一些婚姻当中我们有困惑的地方。
对，这也就是又再重新的回到了夫妻两个人的关系，因为呢你跟上帝之间的这种信心的基督徒的生活， 你会实践在你的婚姻里面，
嗯，
对吧？然后呢，让你们两个人的关系呢，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也得着造就。
嗯，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信而不动摇，有的时候夫妻之间因为缺乏了信任，
嗯，
或者是短暂的这个动摇，都会拆毁一段婚姻。
嗯，
是不是？
会，至少会造成一些阴影。
对，
嗯，
那我们说爱里边呢，也是有这个凡事相信。
对。
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啊，在圣经里面教给我们的一个爱的这个方法，就是原谅他，而不是惩罚他。
嗯，这我们就想起当时啊，这个使徒彼得问耶稣的话了，
嗯，
哈。
对，
那个经文怎么说的？
这是说到那个彼得，他走过来呀，他对耶稣说：“他说主啊，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到七次可以吗？耶稣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
数不清楚了。
那我们看到哈，确实这个经文呢，就是教导我们夫妻之间呢，一样像原谅弟兄一样，要原谅他，而不是要惩罚他。
嗯，主要是看你想要一个什么结果。
嗯，
你是一样，你是想要的是让他受伤吗？
嗯，
那你惩罚他咯。问题是，他受伤你有什么好处？难道你自己不是也在伤害自己吗？
对，
因为你他是你最亲近的人，你伤害他，最后结果有什么好处呢？那么就好像这个我就想起一件事儿哈，就是讲到一个故事，就是说这个丈夫啊，早上紧紧张张的吃完饭，
嗯，
赶着走的时候呢，忽然看到这个桌子上呢有一瓶药，啊，然后他就朝着这个厨房太太正在忙的太太呢叫一嗓子说：“哎，那个你把那药收好啊。”
嗯，
然后他就赶着走了。
嗯，
那太太呢正在忙活着呢，就说：“哦哦了一声，嗯了一声。”然后呢没有马上出来。
嗯，
然后等他出来收这瓶药的时候呢，这药已经被孩子给吃了。
哎呦。
哦呦，然后这是出大事儿啦，赶紧去急救啊。
嗯，
那么就在这个急救的时候呢，这个当时肯定先生也跑到医院来了。
嗯，
那当时呢，这个其实这个太太的都已经吓傻了，
对，
都已经不知所措，人都懵了的。
嗯，
然后其实他心里边这是很难过的啦，已经。
对。
那么这时候他丈夫呢，就把他太太搂在怀里边，说了一句：“我爱你。”
嗯，那这个就是。不惩罚，对不对？
嗯，
如果是
啊，对啊，你说作为太太的这个心态啊，如果她是一种非常的这个责任心很强的一个人，她很自责，
她已经很自责了。
很痛苦啊，
我相信自己的孩子，因为自己的疏忽，
就是
变成一个不知道生死的状态，
对
不
对？
对
啊，而且这个太太肯定是，她以后我估计她是不会再犯这样的疏忽的啦，就是这么严重的教训啊，对不对？那么作为先生来讲，其实你给她扶她一把，支撑她一下，她没事儿。否则的话，有的人他可能这个，精神会受到很强烈的打击，那自责过度啊，可能会精神会出问题。
那我们再从另外一个观点看，如果在这个时候。人的常理上都会原谅这个丈夫大发脾气，对不对？
对，
因为他觉得我已经告诉你了，你还没有注意到，是吧？
可是呢，如果这好强的妻子他的话，他可能会说：“哎，你看见了，你为什么当时不收起来？”
但是我想呢，其实这个
就吵起来了，
在人的血气的话呢，的确会吵起来了，
嗯，
对不对？因为可是呢，我们在。从另外一个角度看，你们就是在吵的话，对于那个
没有帮助，
孩子的状态有帮助吗？
没有帮助，只会互相的更多的伤害，
是不是？
嗯，
所以呢，我就再看回这个圣经里面，耶稣回答的是多么有智慧啊！他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我们先不要算这个七七四十九次哈，其实这里的意思就是说，没有一个终止。 你要原谅一个人的话，你就要原谅他，而不是说事不过三，我原谅你三次，第四次我就一定要罚你。
这还数着，
是
七十个七都数不过来了。
对，而这里，所以我们看到耶稣基督的原则，他的爱的原则是没有一个数，是你要数到那儿才可以去惩罚。他就是意思就是说，不带着惩罚。
嗯，
爱的话就是不带着惩罚。
嗯，
只有原谅。
嗯，
而不限次数的，对吧？
对。
那好了，我们再看看。
这个很难呐、啊。其实真的是我们大家都要做的功课。嗯，
是啊。那么当然了，也要特别的在这儿再说一句，就是说不要因为你配偶跟你实行这种圣经中爱的方式，不惩罚只原谅，你就逮着机会不放，永远不改，这个也是不对的、
那如果真的是自己有问题有错误啊，这个坏毛病或者坏习惯呢，不可以因为这个你就找着借口放纵自己。
是，有的时候希望这种感动会驱使自己去改，是不是、啊，对方对我是这么的宽容，这么的爱护，那么这种感动呢也是一个很大的力量哈，让人会改变很多自己不好的习惯、不好的行为，对吧？我们盼望我们的收音机旁边的朋友们都能够记着，夫妻之间的彼此相爱也是尽量的原谅，不要施行惩罚。
就是好像这个圣经里面说，爱能够遮掩很多的过犯哈。
是的，
那
么刚刚我们讲的这个呢，好像是怎么说呢？是无心之失的一个、一个
不小心
意外，
闯祸，
对不对？那其实呢，真实的生活里边呢，有很多是一些个品格的问题，比如我们说啊，小三儿的问题啦，对不对？还有一些个是怎么说，婚外情啊，这种不可以原谅的一些个事情。那在这些事情上面，
刚刚我们说的这个原谅不惩罚这个做法，是不是针对品格问题的？
对，
嗯。
但是你看哈，其实我知道有很多夫妇，就是发现了他们的配偶有这个品格上面的问题，或者是他觉得不可以原谅啊，或是怎么样。可是后来呢，他也面临一个选择，就是我选择是原谅他，还是我选择去报复他、惩罚他？这个还是这个选择权还是在我们身上的。
是你是选择给他机会改过，还是到此为止？
那如果选择的是原谅他的话，就不要老翻旧账、旧事重提。
这就变成一个无形当中也是形成一种惩罚了。
是，
一种一直不断的精神惩罚。
对。那还有呢，在圣经里面呢，也有一个关于爱的方法，就是说你做出的承诺啊，不要忘记。
要记得去履行这个承诺。在箴言十三章的十二节，这里面讲到啊，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所愿意的临到，却是生命树。那么用其他的这个版本和这个比较新的修订版和圣经呢，就是讲到这个所愿意的临到，就是得到生命树了。其实就是说这个你承诺了没有去实现，那这个听到你承诺的人呢，一直巴望着，
对，
哎呀，心里焦急呀、担心呐、你到底会不会履行承诺呢？但是如果你承诺的，哎，让人家听的人如愿以偿了，那这就好像是生命树一样的。
是，所以我就说，这个承诺最大的承诺就是在婚姻的这个盟约上的这个承诺，是不是？这些承诺都是终身的。然后我们说到，无论贫穷还是富贵，健康还是有病，等等等等，我们都要和对方
在一起，
在一起，
嗯，陪伴着一起度过。
对，
嗯，
所以我们就说这个是最大的承诺啊，人生当中你在婚礼上的承诺，
不要忘记。嗯，
如果你这个承诺你不肯去履行，你很快就把它忘记了，然后让对方得不着这个你所承诺的这个果实的话呢，
嗯，
其实这也就是没有爱在里面了，
嗯，
对吧？
而且呢，对方心里边这个忧心啊，担心你到底会不会履行的承诺，
嗯，
因为你的表现和你说的话，平时给他感觉似乎你不是很看重这样的话，哇，他心里边就不踏实。
对呀，啊，就是在
这个婚姻就不稳固。
对，
嗯，
就是圣经描写的非常的细腻，他说所盼望的迟延未得，令人心忧。我们可以想一想哈，如果在婚姻里面的一个人，他在现实生活里面，他体现不到这个当时婚礼上的这些个誓言，他的心情肯定不是快活的。
嗯，
怎么你当初信誓旦旦的说出来的一件都没有履行呢？他肯定是心忧。
嗯，
对吧？
对，还有对孩子的教育也是，你答应孩子的事儿可别忘了，你真的要去履行你的承诺，否则那孩子心里边老惦记着呢，且等呢，哎呀，哎，将来很久很久以后你真的忘了，孩子还惦记着他，以后他就觉得，哎，这爸爸根本就或者妈妈根本就没有诚信的，他们的话信不过。
所以呢，在这个爱的方法里边呢，这是圣经教导我们的，其中有一条就是说你许的承诺不要忘记。
嗯，
当你满足了这个人对你的期待，你的承诺成真的时候，让他得着生命树是多么的丰厚啊。
对，就是让他觉着这个真的是你所给的，就是他所期待已久的，盼望已久的，就好像上帝给我们的承诺，上帝给我们的约定呢，很多时候是我们在艰难当中的一个盼望。我们就是因为心里边有这样的指望，所以呢，我们一直，哎，这个生活下去，无论是经历什么样的状态，都可以知足，哎，都可以快乐。嗯，这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我们呢，在我们的婚姻当中也实践下去的，我们婚姻也会幸福。
所以朋友们，翻开圣经就可以找到爱的方法。各位朋友，时间过得很快，我们的节目又到尾声了，很感谢您的参与，您的收听。那今天呢，我也特别的邀请听众朋友可以写信给我，我会告诉您我的地址。来信的时候，您可以谈谈您的生活，谈谈您在婚姻生活中所有的喜怒哀乐，让我可以分担您的忧愁，可以分享您的喜乐。另外呢，我电子信箱的地址是佳丽，佳丽的汉语拼音的拼写，然后后边有一个 @vohc.cn， 我就可以收到了。好，今天的节目到这要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愿上帝赐福与您和您的一家人，我们再见。